大家好，我是夏韵芬，欢迎收听夏韵芬电台。在星期二的时候，我在世新有一堂课，那么是在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我这一堂课呢是教学生新闻与产业。我在课堂上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在花一堂课的时间，有时候大概半堂多一点的时间，那么跟学生来讨论一下时事的问题。我大概是在差不多疫情前，我就发现了，因为我教的是大四的学生，那大四的学生在整个既然是世新这个新闻系的，有一些是传播学院的，那么你是新闻系的学生或是口语传播的，其实你在表达的时候呢却是非常的怯生生的，而且没有自己的主见，所以呢我就会要求他们在课堂上的参与要增强，那怎么样让他们有讨论的空间。所以也一方面也是因为学生有时候都会迟到啦齁，那你迟到的时间其实你要等学生来嘛齁，那我们就会开始带一些讨论。所以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我都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呢请同学你要滑手机你现在可以滑，那你留意一下这两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一个观察跟一些看法或者是哪一些不懂的都可以在课堂当中提出来。我觉得孩子学生有一个观点那是好的事情，现在他们当然已经大四了，接下来就是要到工作的一个场域当中了。其实他们是菜鸟，所以其实不管是在做新闻工作或做其他，不管是行销文案甚至公关公司也许很多人都会问他们意见，可是他们都讲不出来。所以我觉得要训练他们能够表达的一个能力，那当然也我觉得也要关心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发展。那每一次都会有一些这个不同题目的讨论，因为我们班有个日本学生那还有一位港澳的学生，所以以前还有中国大陆的学生，如果是这样讨论起来其实是蛮有趣的之前还有一个土耳其的学生，用不同的一个观点，那么来看看比方说国际的一个议题到底要不要收难民的问题，他们也都有不同的看法。那这一次因为有日籍的学生，所以我们也讨论到一些半导体啦、熊本的问题啦、房价的问题啦齁。那礼拜二我在跟他们讨论的时候，竟然有很多的学生都聚焦在虐童这件事情啦齁。那事实上我一直没有谈过这个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前阵子大家觉得红有忧郁症，我只要看到这个相关的虐童的事情，我的眼泪就会一直流齁，我真的觉得很难过也就是说你看到的是一个生命，那这么小的孩子真的什么都不懂，懵懵懂懂的，然后他也没有任何抵抗的一个能力，可是会有这么残暴的这个保姆这样子的一个对待他齁。有一些我都不太敢看，但还是有人会转述或者看到一些新闻的标题手绑起来给他吃收水啦，或者是殴打他啦，或者是捆绑他，又或者是烧他的这个性器官，我就觉得很不忍心。所以我每次只要看到这个新闻，我都觉得我的眼泪就是很难过。所以后来我说我不要看，我有朋友也会传赖给我，我说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说我看你都快得忧郁症了哈。那后来其实网络上有一个就联合去署名嘛，就是这个保姆这样虐童其实唯一死刑，我也去签署了哈。然后后来我就跟学生讨论这个问题啊哈，当然学生有问我很多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他们对于社工是学什么的并不是那么的清楚，那甚至我有跟他们讲，就是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做社工，我念社学的哈，就是你要去做一些服务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热忱。那另外我有跟他分享过，就是有很多的社会的观点都会认为你是做公益活动的哈，你在公益的组织当中你的薪水应该是要比较低的。好，那甚至以前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小的公益团体，他还会要求他的工作的这个员工还要回捐薪水哈，就是说我可能给你3万你要回捐1万，这当然大家觉得很荒谬，很不可思议啊哈。那你说社工对于整个社会的协助，对于很多公益团体的协助，其实我都看得到，因为毕竟我也长期的在 支持一些公益团体啊。那我支持的方式通常都是我自己先去当志工，我先去做服务，因为只有服务第一线你才会有一些了解。好，所以我也参加了这个，像之前我去认识天使星的时候，我先当他们的志工，当他们志工之后，我参加他们的友好家庭。所以友好家庭就是我带了我的家庭去跟一个有家里多重障碍的孩子，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去做一个友好家庭，也就是我们认识之后，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关心。好，然后孩子跟孩子之间也要做一些交流，到现在我们都还有维持这样的一个联系啊，也让孩子可以就是但只能说见识到了不同跟他不同的这个孩子。那我们是因为这样长期的了解，然后我跟着他们去游行然后跟他们去很多的一个活动之后，我每一年帮他们主持募款的参会不是参会，募款的音乐会我不大喜欢募款参会。募款参会我觉得很奇怪，募款参会就是一个人就是捐个2000买一张票然后进去吃饭，那可能就吃的比较简单一点，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可能还有点盈余。那我们不是，我们是募款的音乐会。那因为源自于天使星的这对夫妻，他就是音乐家，所以他们有一些音乐家的朋友。我觉得音乐的影响很深远，我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也喜欢听一些古典的音乐，虽然我不是一个行家，但我总觉得听这些古典音乐会让我觉得比较平静啊，会比较平静一点。那我也很喜欢古典音乐，所以有认识了很多的音乐家。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一个公益团体，那么必须要这样的一个去协助，那么去了解先去了解，你才有知道怎么样使上力，怎么样去协助他，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方式。那当然认同很重要了齁。好，那提到这个虐童事件，我想很多的这个学生都跟我讨论，那我也讲说我唯一支持唯一死刑，就学生就跟我说，老师你会不会这个太礼貌了一点哈，这只是情绪出口啊。我当然听回去啊，怎么会这样讲？他说，老师，我们是废死的，对不对？不可能有唯一死刑，这回事的哈。那要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时候你跟学生在对谈的时候，你发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观点的哈，有他们自己的观点。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的。所以在带访问的时候也不是带访问啦，带讨论。我觉得带讨论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在带讨论的时候，也有学生就跟我讲说，啊，老师，我就觉得说看到保姆这样对小孩，我就想到我们是这样被父母亲呵护长大的。我说对啊，那你们就要回去抱抱你们的爸妈，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哈。我记得每一年在他们要毕业典礼的时候，因为他们六月初都会毕业典礼，然后我都会特别提醒他们说，毕业典礼是你们很开心的一天，那你们当然会跟同学啦、师长啊一起拍照参加毕业典礼，很多的父母亲也都会北上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不是婚礼，是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哈。那你们要好好的招待一下你们的爸妈哈，所以招待包括还招呼，或者是请爸妈吃个饭，因为大部分我们大四的学生也都有一些收入了，表达对父母亲的一个谢意啦。好，那但我们有讨论非常非常多，这也让我在今天呢，就是也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不过聊不是聊情绪的出口，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唯一死刑，我情绪出了一个口。那当然我们也讨论到，就是说他们也问我说，老师，林志佳到底是谁啊？为什么死都不下台啊？诶，这是学生讲的，这是学生讲的。那我说你们去查一查，为什么要问我呢？他说我们查了，就是一个立法委员嘛，然后下来之后，本来国民党又民进党又替谁站台，然后呢因为政商关系很好，所以呢就对协会贡献很多，如果现在叫他下台的话，不符比例原则。另外一个同学就讲说，贡献是什么呢？是他用政商关系拿到一些政府的标案吗？还是他真的有募款的能力吗？好，那这个协会有这么多钱，那他为什么不能够自己来办一些活动？感觉上这个协会好像靠拿政府的一个标案，然后就可以赚钱，然后其他都不用做，只是做一个下包中介转介的一个所以你想想看，学生其实不是没有觉知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 那他们还小啊，他们也不懂，他们也不会关心这个社会的一个议题。那当然有些他们都是在打工，或者是在攻读实习，那有些是在新闻媒体单位，那他们就会去看，好，他们就会去看，诶，哪一个流量多，然后他们关心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又照应到说，诶，如果有个人可以带着他们讨论的时候，他们更可以知道那样的面向。那当然我也问他说，诶，这件事情如果以儿童联盟来讲的话，总要有一个人负责吧，那个人是谁？他们说就执行长那个倒霉鬼啊。那我就说，好，那执行长这个倒霉鬼，他请问有没有社工背景，他能够当执行长，好，跟一个挂虚名的董事长，他有募款能力或政商关系好的话，那你觉得谁下台才能够平息民怨，或谁下台才真正对于协会改革是有帮助的？他们说废话，当然是董事长。所以你看，连学生都有基本的一个觉知。但是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我们都是片段的资料，因为第一个我很怕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自己心里难受，所以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去评论林之家你是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可是我必须讲，这些政治人物因为我其实我最讨厌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真的大部分来讲真是无知无耻到不要脸极点了齁。当然他们就占了一些资源齁，占了一些资源，那这个资源让他们在政治的舞台光环没有的时候，他们还告诉你说，哎，我现在有个什么协会，我专门在做一些好事，所以你又可以得到社会上的一个敬重，然后可能你还有不管薪酬或者是配车，又或者是你有这样的一个社会地位，这都是我还听过以前有很多的协会拜托都是退下来政治人物去抢。有一些人的确也会抢一些政治人物，就是说，哎呀，当成是我们的顾问也好啦，当成是我们的这个挂名董事长也好啦，总之看起来像一个这个门面挺好看的。可是真正他负责了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该要去全面追踪的。不要让这些政治人物了，你们在政治的舞台上面都吃干抹净了，然后你们下台之后还不知道下台与鞠躬，然后还找这些民间的这些团体，然后呢占着一席之地。那你今天就算你被委屈了，你愿意下台与鞠躬，你还让人家觉得说你有点品德，你还有点品格，让人家觉得说哦，你还会很在乎一条生命就这样没了。那当然儿福联盟后来新闻出来非常多，就是保姆其实是出事情的。好，那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追踪你社工到底做了什么。我有个朋友赵婷，他其实是这个我们电台的主持人，他有收养一个女儿，好，这个是公开的秘密，因为他也会让他孩子知道说，我是你的妈妈，但是你不是从我肚子出来的孩子，但我很爱你，你也很爱我，对不对？就我跟他们是有相处过的。那他也跟我讲过几次，就是说社工当时到他们家的时候是把孩子的衣服脱光的，要看看你有没有被虐待，有没有什么伤痕的哈。所以当然这是跟每个人个性不一样，有人可能就是会说，哎，我需要检查，那你必须要让我看，比方说我看得仔细，这跟每个人的性格个性做法不一样。但说实在的，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或者是你是一个比较留意细节的，要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说，哎，那小孩我抱抱，那或者说，哎呀，尿布是不是湿了，我来换个尿布。说实在，你尿布一打开，你这屁股肚子也看了一堆了，看了一半了齁。又或者你看看孩子的眼神齁，其实怎么会看不出来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狗狗猫猫是不是跟我们很友善，我们怎么会看不出来一个孩子呢？齁，他也许不会言语，可他的眼神是开心的吗？是恐惧的吗？是害怕的吗？齁，他有没有受过伤，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齁，所以这么多的一个事情都出来之后，我必须讲，就是说余波荡漾到现在齁，卫福部当然是一个大问题了，反正他写的这个新闻稿说的话都是惹人厌的齁，就是这非常的失格跟失能啦齁。那你说大家现在的愤怒的一个这个出口不知道去哪里齁，我觉得司法单位这个时候应该要使上力，司法单位很重要，就是你赶快调查清楚，你调查清楚之后这个社工是不是出了问题，先把这个社工他有没有做到业务上的疏失先解决，不然的话你看台大也跳出来骂，因为这台大社工系的教唆这种学生，如果他真的 被冤枉的，你说那是台大一定要出来讲话的齁啊，还有社工的人就觉得你污蔑了我们，你直接上课是什么态度，其实大家都是因为没有情绪的一个出口，大家其实都难过的，都是不忍心的齁，我觉得大部分人不是像那两个这个姐妹花禽兽不如的，大部分的人我相信是良善的啊，更何况如果不管你有生儿育女，或者是你有养育猫猫狗狗的，其实你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当然了，司法的调查是很重要的，司法调查是平息众怒的一个好的方法，就偏偏还没有出来。那当然今天我还在就是在上课的时候，那么还有跟学生在讨论，也就是说哪一种说法会让你觉得这个会比较舒服一点齁，那当然你做林智佳讲的话没人要理他嘛，什么共同承担什么都没有人理他，然后呢这个执行长，那他们的执行长要下台，就是说哦这是这董事会的决定齁，这也就是说他是被请辞的齁，这么被请辞的感觉其实蛮不舒服的，也不要说了，就是说，然后当然儿福联盟还说哦这个他是自己请辞的，然后呢我们也聘他为外部的什么什么什么顾问继续参与啊齁，这种感觉都是很不人性很不人道，一些都是这个很像官话吧齁。我记得我在节目也跟大家讲过，我以前也被这个被动就是请辞过啊，就我人都还在飞机上，那我就看到民生报写夏运芬主动请辞了，其实没人叫我主动请辞啊齁，那还不是被逼的，然后大家被逼着演一出这个好戏啊。后来我学生是看到中华人权协会的一个声明啊，他说老师这新闻稿写得真好啊对，那后来我后来请他们念啊，请他们念念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新闻稿写得真好。第一个当然他有讲，就是说他对于这个幼儿然后遭到无良保姆凌虐多日死亡感到悲痛，那这是你看儿福联盟有没有这样写过呢齁，那可是他讲的，我觉得他的新闻稿有讲，他说不要漏掉任何一个可能涉案的凶手，应该就施虐者每次每类型的虐待方式分别以数罪加以追溯，也就是你给他洗冷水澡，你给他吃馊水，你揍他，你电烧他，这每一个罪状都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因应的这个惩罚了。然后他说这个第二个，他说虐杀幼儿者毫无人性可言，那当然他说法院不要以教化为理由然后来帮他这个减免刑责，不然就鼓励更多的恶人仿效，那民众会失去对司法的信任。好，那当然第三个他说每司机呢幼小饥饿且无助的身躯，那么在三个月多月的时间承受成人都没有办法承受的虐待，体无完肤啊。他说本会中心除了悲泣更有无止境的愤怒，我觉得他只是写出大家的心声，这不就我的心声吗？我每次看到这么难过，这不就我的心声吗？不是这么多人去联署唯一死刑的一个心声吗？好，我觉得这个在台湾你发生这样子真的是惨绝人寰，他没有，这孩子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他唯一只能哭，那哭了还到最后他已经是哭到没有声音了，他没有吃饭，他多日未进食，他是活活饿死的，他哭到没有声音了，我觉得这是国耻，国耻。对，你执政的，他说你怎么样来看这个社会安全网，对，为什么不见民众不见中央有任何积极的行为，卫福部对于虐儿报告轻描淡写处理，无怪乎社会安全网只有口号而已。好，那当然第四点他也写到了，政府既然认为少子化是严重的国安问题，你连一个幼儿都无法保护是何等的讽刺，对不对？然后你遇事只能卸责，那年轻人如何生养子女啊？第五个他说每一个儿童都是国家的宝贝，请政府要把资源花在小孩身上，对，你儿童机构你要去呵护他，就你找一个最便宜的保姆，我没有说便宜不好，但台湾一直在便宜之下，便宜这会造成什么，他心理上的一个失衡跟变态，他会觉得我领这么少的钱我干嘛做这么多啊？这当然也有变态的人。然后当然第六点他就是说请执政长要多重视被害者跟家属的人权，要同理心，你看被害的人 好，那因为下个月司法要进行这死刑和宪法的一个审理，好，所以要能够比较平衡的来去处理啊。总之，他这六点声明是我的学生们，好，我今天学生上课，虽然我们学生选课的蛮多，但今天上来大概有40几个学生齁，那大家很认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其实觉得有点，虽然我觉得这是难过的新闻，但我也觉得很感动，就是说孩子透过这个新闻知道感恩，他透过这个新闻知道新闻系的学生怎么来看待一个新闻稿，是官方的一个口号，那么还是有一些沉痛的呼喊，那么接着是接应民众的一个心声。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对我来讲，我反而觉得是很珍惜的。那当然我大概都会一堂课讨论一下时事，然后另外一堂课就会上一下新闻产业嘛。我们最近也在讨论电动车这件事情，那我发现其实现在年轻人对于节能减碳的认同度非常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班也有人骑 GoGoLong， 那你问他说为什么骑这么贵的车，他说这是节能应该做的，他们对于这个未来电动车有很多的想法。所以我一方面是看到这些年轻的孩子那么可以感念自己的父母亲，又看到这早逝的生命，所以为什么有人问我说运芬姐你都不生气，其实我很难过。那今天讲一讲之后呢，我希望能够很快的司法赶快调查出来。不过说实在，这个无能的政府每次都讲这样的官话，我过去也去过非常多的单位请他们一定要知道，任何的一件事情你一定要先感动自己才有办法感动别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受用的，你才会把这个法案推广出去。你不要讲一些空话，不要讲一些屁话。尽管我跟他们讲了很多次，上了很多课，但都没用。好，我真的觉得是不是我去公安机关他们都那种怎么1600的这种钱，以后我都不要再去，因为讲也是没用。而且更可恶是我们应该清查一下，到底有多少政治人物退下来之后还把持这些民间的团体，然后当着门神也好，然后你做你自己贡献很多，到底是你恋战还是你真的贡献多少，那白纸黑字你有这样的专业嘛，拿出来看一看吧。好，这真的是社会的集体创伤，那么需要好好的去看待一件事情的。好，跟大家分享这边了，我们希望司法赶快做出一些让大家安心，也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不要，而且儿福联盟应该要好好的检讨，真的要检讨，真的要检讨，真的拿钱不干事。我认识这么多的社福团体，我看过小型的修女的协助，我也看过有一些中型的，我自己这个服务很久的社福团体，我都没有看过儿福联盟这样子。可以轻易拿到政府的案子，然后转包出去，然后出了事情还会这个推卸的，我真的看不下去，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了。好，下次再见咯，拜拜。